今天的点我们主要来看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这里讲到一个名词叫做麻风德国捷径。那什么叫做麻风呢？麻风呢，它乃是一种的病啊，这种的病呢，主要是由外面的细菌进到人的里面，在里面啊，潜伏期可以到5到20年。这种病菌所发出来的，就啊会传染人啊，这病菌在里面啊，会把我们的这人的肉啊给腐蚀掉啊，会侵蚀我们的生命。所以患麻风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啊，如果鼻子患麻风，他可能啊鼻子会掉啊。就缺了鼻子，缺了耳朵，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那个麻风的细菌。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来看，在圣经中的几个麻风的事例。第一个事例就是在民数记，这个摩西的姐姐啊，叫做米利暗，和他的哥哥亚伦，他因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来毁谤他，毁谤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第十节就说啊。不料米利暗患了麻风。从这节的经节来看，我们看一下，这米利暗患麻风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背叛了神的权柄。这里的神的权柄就是神的代表权柄，就是在他弟弟摩西的身上。所以说他在中间不就说到，难道神只向你说话吗？神不也向我说话吗？我们看，如果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看到米利暗他也是一个伸言者，神也借着他的说话。但是啊，这里的不是说神借着谁说话的问题，这里的点乃是说米利暗他不服神的代表权柄。第二个事例就是在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例，乃是乃曼的事例啊。之后啊，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仆人叫做基哈西，他因为你们想，他这个主人白白的放过这个亚兰人乃曼，不要他的礼物，他就追上他的时候啊，还向他说谎，完了之后啊。他就是要他要了两套衣裳和一他连的银子，
结果给了两他连的。
对，结果他就给了双份啊。然后呢，他这个把这个东西拿回家的时候，以利沙就对他说：“你去了哪里？”他说：“我哪里都没去，又在说谎。”这里的点是什么？他在27节的时候，我们再往上拉一点，看一下，他说：“乃曼的麻风并张鱼。”担负于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利沙的救恩啊，乃是预表这个恩典，乃是白白的赐予啊。但是啊，这个基哈西就是他的仆人啊，就啊感觉这个恩典白白的给出啊，就太可惜了，所以啊他就啊违反了以利沙的法则。这里的以利沙乃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乃是白白的。今天这个以利沙的那个仆人啊，就是基哈西，他觉得这样子啊好像亏了啊，就啊违反了神的原则。所以说这个犯麻风的第二项乃是背叛啊，违反神的管制原则。到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事例，就是乌西亚王啊，乌西亚王。这个乌西亚王呢，他在那个在里面说啊，在里面在信息里面说啊，这个乌西亚王啊，既强盛就心中高傲，他那就进到神的殿里面啊，来烧香啊，来献祭。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有他的经纶，在旧约里面有祭司，有伸言者，在旧约里面还有君王。这个献祭和烧香乃是祭司的事情，不是君王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乌西亚王呢，他就啊心中高傲，藐视神的经纶，就进到殿里面去。那就到历代志下28章就看到啊，他们就阻挡他啊，到应该到19再往下一点， 到十九节啊，这个乌西亚王就怎么样，就发怒，对吧？他高抬自己，他手里啊要拿着香炉要烧香啊，然后呢，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耶和华神在殿中将他爬众祭司面前，让这个乌利亚王额上就长出了麻风。所以说今天这个麻风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图画，我们可以看出麻风乃是源于背叛神的权柄，麻风乃是不服神的律法，麻风也是因为他背叛神的经纶。所以说在新约的原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麻风其实就是罪。我们今天啊，在约翰一书3-4节讲到，凡犯罪的就是行不法，罪就是不法。这个不法在希腊原文里面乃是不服神的管制，不法这个意思乃是啊，不在神的管制之下。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藐视神的经纶，我们就不在神的管制之下；什么时候我们不服神的权柄，我们就不在神的管制之下。什么时候我们啊藐视神做事的原则，我们就不在神的管制之下。所以这个麻风在新约里面啊，其实就是预表这样这个罪啊，这个罪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麻风的源头，就是这个罪的源头到底是谁啊？在旧约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再往下拉一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对，我就稍微讲一下。在以赛亚书14:12说到，明亮之星，清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从这个上下文啊，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啊，那是讲到那个背叛的源头，就是啊，就是撒旦。他到后面他就说啊，五次我要，他说啊，我要升到天上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啊，我要升到高云之处，我要与至高者一样啊。他里面还是啊，你如果看着他，撒旦还是在心里曾说他这，所以说这个我要乃是预表他这个人啊，这个撒旦啊里面有这个骄傲啊。到以西结书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啊，你因美丽心中高傲，所以说这个骄傲乃是啊这个背叛的源头。什么时候我们看于自己过于看神，我们啊就在这里面啊，就是活这个人的生命。所以用这样子的话来提醒我们。然后呢，到了罗马书5章啊，他说啊，这个罪的源头乃是啊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啊？是亚当啊，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啊，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遍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看到这个亚当，因为啊没有听清楚神的话语啊，受了撒旦的引诱，就吃了啊那个蛇引诱他所吃的啊，这个吃啊这个树生啊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就是预表啊这个世界啊，就是预表、啊、那个背叛的源头啊，所以他把那个给吃进去了，那个善恶知识树一吃进去了，那个、啊、就是罪的源头啊，就啊带到了亚当这个人里面。我们上一周的信息我们讲到吃啊，吃的原则是什么？不仅接触，吃进去还是成为你的。所以当亚当把这个东西吃进去的时候，这个罪啊就成为他的一部分啊，这是麻风的源头。那我们看一下在啊利未记里面13章，我们讲到啊麻风在一个人的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到13:2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了。人的肉体上若长了肿块，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体上成了麻风的灾病，就要带他到祭司亚伦或亚伦祭司一个子孙面前。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麻风呢？这里讲的三个不同的特征。第一个是什么？是肿块。第二个是什么？癣。第三个是什么？是火斑啊。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讲医学道理，好，我们今天啊在这边讲了这几个词的那个预表意义，好不好？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肿块呢？肿块啊，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人的手上比如说长了一个肿块，肿块肯定是硬的，说明说啊他这个人啊心是硬的，他里面的韧性在里面，所以说这个肿块第一点那是表明人里面的在自己里面的韧性。第二个，这个肿块肯定比旁边的皮比较高，会肿起来，说明说啊他乃是什么，他乃是啊高抬自己，是不是啊？这肿块在皮肤上面比这个皮肤一般要高一点，所以说他把自己啊高抬自己，所以说这个乃是什么意思啊？乃是啊人的高抬自己和人的韧性。然后呢，这个弦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皮肤上面长弦，这个弦啊跟其他的皮肤就啊不一样，意思是什么？我们与人不和谐，是不是？这个弦呢是预表我们今天这个罪人啊，乃是在一个不和谐的光景里面。第三个呢是什么？火斑啊，这个火斑啊，如果手上长火斑，一眼就看出来，为什么？它是火斑。火斑是什么意思？火斑呢是啊，它这块肉啊是特别的明亮啊，特别的白，意思是什么？乃是啊，它这个火斑，意思是说它自己啊，他自己啊感觉自己比别人好，感觉比就是在这个骄傲的里面，所以说这个罪人啊里面所有的彰显呢是什么？高抬自己、任性、与人不合和骄傲。弟兄姊妹，在我们得救之前，我想啊我们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哦，至少我是，对不起啊，我经常是骄傲的，我经常高抬自己，我经常觉得啊我自己好像比别人某些程度上会好，所以这些啊乃是这个亚当子孙的一个光景啊，这个乃是啊这个因为麻风乃是借着异能入了世界啊，就是罪的源头。所以说我们今天从某种程度来说啊，我们都是犯麻风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在利未记里面13章是讲到啊在肉身上面的麻风和在衣服上面的麻风啊，到第14章我们可以看到麻风洁净的路是什么。14章末了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房屋里的麻风，等下弟兄会交通到。当然今天在13章和14章并没有提到麻风怎么得了医治啊，只有提到这个麻风怎么得了洁净啊，因为啊你是需要先医治然后才有洁净啊。那我们先看一下14章他怎么得洁净，如果时间还有剩余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提一点怎么得医治的原则。那14章4到7节应该我们拉下来一点，我们看一下4到7节，对，好。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拿两只洁净的火鸟、香柏木、棕红色的线和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人用活水，祭成活水，把一只鸟宰于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棕红色的线并牛膝草一同蘸在活水之上，只鸟的血中。愿你在那患麻风求洁净人身上打7次，就要定他为洁净，又把那只鸟放在田野里。火鸟啊，我们看到在14章4节里面有四样东西，我们再往上拉一点，我们把这四样东西我们再讲一个，有什么四样东西？火鸟几只？
两只，
还有什么？
香柏木，
还有什么？还有棕红色的线，还有啊牛膝草。感谢主啊，如果没有注解的话，我这个读了100遍啊，还是两只火鸟，还是棕红色的线，还是啊香柏木，这到底在讲什么呢？难道这个就能治病吗？其实啊，我们可以感谢主，在我们中间这个恢复本圣经啊乃是解开的圣经。
Amen。
这个主界的前面的弟兄啊把圣经的话给解开，以神的经纶为中心来解这条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只火鸟 乃是预表什么？乃是预表基督是那洁净的，他乃是火鸟，乃是满了生命。这鸟乃是从诸天而来，啊，当然是预表从天上飞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呢，乃是预表基督是从天上而来的一位。然后呢，这两只火鸟的命运也不一样，一只要被宰，一只要被放，啊，那是预表基督的死和复活。弟兄姊妹，被宰在瓦器成活水的那只鸟啊，乃是啊预表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到十字架上去啊，宰了肯定会流血啊，血乃是流在那个活水中。我们看在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那个兵丁一扎了他，流了什么？血和水。这里也是血和水，血是为了救赎，水是为了供应生命，把它自己做到我们的这个人里面啊。所以说医治麻风啊，不是我们人人医治的，而是那复活的生命可以医治我们。那另外一只还有一只火鸟，那是预表基督的复活升天啊。第三样东西呢是什么？香柏木，在啊这个啊所罗门王，我们知道他是个智慧的王啊，他在论到草木的时候啊，他乃是说啊，自利巴嫩的香柏木，直到墙上长出的牛膝草，它是啊从大到小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香柏木乃是建造啊圣殿的一个主要的材料之一。这个香柏木啊，它是很高大的，它很坚韧的，它也是出于地的，那是预表啊基督里面的生命乃是啊标准崇高，乃是、啊、尊贵的拔高的这个人。他这个人啊显于外面，乃是牛膝草，乃是啊你随便抓一抓都是的，长在不起眼的地方，长在拿撒勒城，长在那个墙角上那个牛膝草。当然牛膝草也预表我们的信心啊，在这里是主要是讲到基督，那他的出生乃是啊出生拿撒勒啊，他是啊长在拿撒勒啊，他是出生在大卫的城里面，他是长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所以啊，但是他里面的生命乃是啊香柏木啊，品质坚刚啊，但是外面啊显出了乃是牛膝草啊。这个啊对应于在腓立比书2:5-11，我们要打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他里面就说啊，他本有神的形状，就不以为自己与神强同等为强夺之争，紧持不放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就几次成了。所以说这个点是我们今天主耶稣他乃是啊这样的一位啊品质健康的一位，但是啊为着我们还是过着一种牛膝草的生活啊，为着一位卑微的生活。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到14:7的时候，我们啊就可以看到他乃是把这个在这个人身上撒七次啊，又把那火鸟放在田野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撒七次呢？在啊彼得前书1:2就讲到这个、啊、我们乃是啊那顺从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撒的人。所以说啊这个撒血啊就是啊主耶稣的宝血啊，不仅流了，更是借着我们的相信，这个血啊就洒到我们的身上，就啊除去了我们的罪啊。那这个水呢啊，在约翰福音7里面啊，我经节并没有念出来，他7里面就讲到、啊、这个水啊，乃是啊预表那个纳灵啊。他说啊，在约翰福音7:38-39，我读一下就好了。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耶稣就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将要受的纳灵说的。”啊，所以说这里的活水乃是预表纳灵啊。这里啊，我们看到有救赎啊，就是血所预表的；有水，就是啊纳灵所预表的。所以今天基督的救赎乃是为了他的分赐、啊、所以神在历史历代以来啊，他造人的目的乃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造的人里面，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啊。但是啊，我们知道人犯了麻风， 啊，他就需要为我们流血先洁净我们，啊，然后呢再把他自己来分治到我们里面。那今天这个麻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仅仅是在客观的经历上，我们还可以在主观的啊经历到基督的那个救恩。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在这个弟兄在信心里面就讲到，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麻风人的一个表显和麻风得洁净，但是啊中间还有一段就是麻风得着医治的路啊。在利未记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怎么得着医治，但是感谢主，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医治患麻风病的啊那些原则，我们把这些原则提出来啊。在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耶稣在那边讲到国度的宪法和国度的原则，到了第八章就有第一个神迹，就是啊一个麻风的病人拿到他面前，他说啊主啊，若你肯，求你洁净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洁净这个患麻风的人有几样的条件，弟兄在信心里面讲到四样的条件。第一是我们的信心，主耶稣做了一边，但是我们也需要与神有合作啊。他说啊啊，你若肯，求你洁净我吧啊。主耶稣怎么说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走吧。所以说我们今天需要过一种信心的生活，因为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医治了我们，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医治完之后还要被查看七天，意思是什么？这个还会可能被复发，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需要经历这个生机的救恩。这个经历救恩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二件事就是顺服。哦，在乃曼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军长，是亚兰的一个军长，他来了见以利沙，以利沙就告诉他，好了，我也不见你啊，你只要去约旦河里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七次就好了。他一听懵了，他说我以为啊你们医治会出来给我摇摇这个摇摇那个，要怎么做法术医治，他以为那样子。但是以利沙怎么医治他了？就是说你去约旦河里面上去下来七次。但是啊，那个乃曼的一个仆人他就告诉他，圣言者你如果叫你做很大的事情你不是也做吗？这么小的事情你为什么不顺服他呢？后来乃曼就顺服他了，他就进去下去上来七次，到七次完之后啊，他的麻风病啊就好了。不仅如此啊，圣经上也说啊，他的皮肤啊就好像婴孩的皮肤。这是什么？主今天不仅仅医治我们，更是啊把他自己上好了给了我们。所以啊第二件事情呢是顺服啊，顺服的原则。第三件事情乃是认罪。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在最后里面我有一个经节，他说啊啊，但是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这个麻风就是罪，我们今天需要过一种认罪的生活。最后一点就是啊，这个得洁净乃是里面大人的生命。当我们过这种信心顺服认罪的生活，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有路啊，就可以来医治我们里面的麻风。所以这三点啊，乃是要提醒我们需要过一种这样子的生活，有信心，有顺服，有认罪的生活。如果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对不起，我们里面的麻风啊就会有危险啊。所以我们需要那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来是过一种，一起讲一下好不好？信心、顺服、认罪的生活，那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肉来释放我们。阿们。
信心、
顺服、
认罪，
你喜乐的生活。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个负担，不单单只是交通麻风，更是要交通麻风得洁净。
Amen。
这得洁净是更重要。我们知道这个麻风呢，就是因为人的这个背叛所引起的。我这个礼拜在想，这到底这个麻风是从里面出来，是从外面感染的？这个属灵来说，里面还是外面？应该说都有。我 这个就是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个负担啊。刚才这个姐姐讲了三个患麻风的事例，米利亚、吉哈西、乌西亚，他们周围有没有麻风传染给他？没有，只是因为他们违反摩西，违反神做事的法则，违反神的经纶，好，他们就长麻风了。所以这个是从里面所引起的，因为在我们里面都有背叛的因素。
是。
好，那外面所引起的呢，就是我待会会讲到这个房屋的长麻风。好，我们先在这个之前呢，我先交通一下这个第八节。好，这个刚才呢，这个郑弟兄啊，他是从这个14章4节开始讲起。那我是哈、啊、喜欢从14章3节讲起。他说这里面没有，没关系，你不必打算。他说这个祭司呢出到营外查看呢、啊，见那个身上长麻风的这个灾病痊愈了，痊愈的够不够啊？不够，还要得洁净。所以呢，他刚才讲的是从第4节开始讲。好，这个洁净呢，就是要两只火鸟、火水、香柏木。朱红色线，还有这个牛蹄草，啊，这个香柏木啊是这个崇高高贵。我问你啊，哪一国家的这个国旗啊是香柏木？他刚才有讲，黎巴嫩，黎巴嫩的香柏木，所以黎巴嫩的国旗啊国徽就是香柏木，代表它的这个品质坚高，高的话可以长到四五尺公尺，不是尺啊，公尺，所以你要知道它相当大了。所以它能够力量，能够作动，所以它相当的高。牛蹄草对土壤的要求不高，所以容易长。换句话说，主呢，它是容易亲近人的。你随时呢需要认罪悔改啊，随时都有机会。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有背叛的天性，不容易那个。好，那这个洁净完了以后呢，啊，这个就是到了第8节，这个是进一步的洁净。其实啊，在新约里面啊，讲到很多的这个经文啊，我们就读了就过去。但是呢，在这个旧约里面，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细节。我们刚才他读到一处经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哪一些是一切啊？这里面有很多讲究，不仅是罪，还要包括人的天然、人的肉体。啊、哦，人天然的能力都有。好，洁净完以后，就是到14章第8节，我们把它一起读一次。
那求
洁净的人，
当洗涤，洁净所有的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7天。
洁净的人要去洗衣服，然后呢？剃去所有的毛发，这个毛发呢，它也很有讲究。好，那第9节，
第7天，他要再剃去所有的毛发、头发、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
为什么到第7天还要再剃去所有的毛发？为什么？第8节已经剃了，第9节为什么还要再剃啊？因为呢，又长出来了。我问了弟兄们啊，你们多久剃一次胡子啊？基本上是每一天。你不剃的话，隔一天就是很多胡子，所以这个毛发是会长出来的，特别长到这个头发，头发是人的荣耀。这个胡须呢是人的这个尊贵，因为亚伦的油啊是从头流到胡须，有了他的意境。而这个胡须啊，在这个古时候啊，你羞辱一个人就剃掉他的胡须，就在旧约里面讲了很多次。眉毛呢，讲到一个人的美丽，这个位置这有一句成语叫做眉清目秀，就是这个眉你觉得很漂亮。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觉得我们比别人好的地方，我比姐姐好的地方可多着了。这个哈、啊、就是你的这个毛发。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啊、保罗的血统是最纯正的，他最喜欢夸，他说呢，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是 我是以色列，我是便雅悯支派，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我是第八天就受割礼了。论这个律法的义说啊，我是无可指责的。论热心说啊，我是逼迫召会的，他什么都有，而且加马列的门下受教了。换句话说呢，他是严谨的教门出来的，可以说啊，好处都占尽了。这个就是保罗。这个时候你就要剃他的发，剃他的胡须，剃他的眉毛。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保罗啊，到时候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我看万事啊，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麻烦要天天剃，天天剃，你不剃就马上长出来。这个都是在我们里面长出来的，啊，好，所以呢，这个又是更深一步的。那呢，啊，下一段呢，这一段就比较严肃一点。讲到这个房屋的麻风，还不是人的麻风，是房屋的麻风。好，我们读33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尽量保守敬畏我为业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麻风的灾疫。”
我读到这里啊，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摩西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房屋啊？
没有。
那个时候以色列是住帐篷。摩西写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啊，是他出埃及记的第二年，所以他们还是在旷野，还没有进美地，所以不可能有房屋的啊。那为什么先讲呢？先给他们预言预防注射，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想说今天我到底要怎么交通，所以呢，我特别是这段房屋的经节呢，我全部列了，我一节一节的交通给弟兄姊妹啊一个印象。可能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一段时间，或多或少，迟或早，我们都会碰到类似像这类的事情。有些教会可能面临是在风暴的中心摧枯拉朽，那有些可能是在外围，但是强降与豪雨损坏也相当大。因为呢，我们都很宝贵教会生活是没有错，但是呢，一旦那个房屋教会被破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好好的享受，让主得着荣耀，教会的这个功用和性质就失去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在以色列还没进这个美地啊的时候啊，摩西啊就跟他们提了这个重点。好，35节，我们一起读。好，这个房主呢，可以说就是教会的一些负责任的，或者说是关心教会的人，他就去告诉祭司。这个房主的态度我很喜欢。他说：“据我看，房屋中啊似乎有灾病。”他不主观，他寻求交通，这个原则是对的。比如说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房主啊是打小报告。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来找你谈一谈，那是打小报告，你可以从他的灵可以就出来。但是呢，因为这个房主他关心，他也不主观，他说据我看啊，房屋中好像有灾病，似乎有灾病，寻求交通啊。这个祭司呢耳根也不清，他不是一下子勃然大怒，岂有此理，不是，你看啊。好，36节。
祭司进去查看灾病，要吩咐人把房子看透，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无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
进去查看房子之前呢，先搬空。为什么搬空呢？防止它继续扩展。我跟你讲，这一两个礼拜啊，这个远东啊都是台风，很多地方都开始淹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家具搬出来，因为你不搬出来，然后家具泡水，马上就开始就长霉了。所以第一个要把这个房子搬空，为什么呢？防止它扩散，霉菌扩散，好，免得房子里面所有的都成为不洁，啊。所以这个祭司呢，他去查看房子之前，他就做了这些的事情。好，37节。
耶和
所以呢，他这个灾病呢，他这个麻风呢，已经挖于墙，换句话说呢，已经从表面渗透到，所以他这个已经有点严重了，已经有点严重了。好，申请一下，好，三十八节。封锁七天的意思就是他观察，他观察，他不马上做判断。有时候我们做判断太快了啊。然后会伤到弟兄姊妹，所以他把房子封锁七天。这七天呢，可以说就是一个恩典医治的原则，恩典医治的原则。我在这里我就想到啊，那个保罗啊，当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你要知道这哥林多教会啊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第一章他说，有格莱士家里的人跟我说，你们中间啊有分裂。有生气，有分裂。换句话，这个消息已经传到这个保罗的耳朵。那保罗做了什么事情啊？我在想啊，他应该做祭司所做的。他在主面前安静一段时间，接下去呢，写信就是一种的供应啊。有时候我们不要下判断下得太快。祭司呢，就出到门外，把房子封锁七天，观察、祷告。寻求这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第四十节，
这要吩咐人把
他在灾病的时候
挖出来，扔在城外，决定进入。
好，那刚才呢，这个他看见这个过了七天以后，发觉这个灾病已经扩散了，他就吩咐人把那个灾病的石头啊，这个挖出来，丢在城外，因为呢，这个石头啊，它会传染。这个石头它会传染，啊，希望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都成为活石被建造，我们不要被挖出来，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挖出来也不是说叫你不来聚会，但是这个原则是这里有几处的经节啊，保罗啊，这个圣经的经节应该算是最准确的，在这个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他说啊。弟兄们，那些造成分立和半别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要避开他们。这是保罗讲的。好，提多书，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好，这是保罗讲的。提后三章六节，凡有弟兄不按规矩，且不照着他们所受的教，不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而行的，就当远离。啊，所以这是保罗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挖出来等于啊，就是跟圣徒们失去了这个交通一样，啊，这个是祭司所做的。你要吩咐人把那些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之处。好，四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也要叫人。即使少部分人产生的问题，这个房子四围啊全部要刮掉，因为呢怕会扩散。啊，好，四十二节。好，这一节我们再读一次，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
要利用规矩。
这个挖出来的石头就被这些其他的石头来取代。不止如此啊，这个用泥灰来漫房子。什么叫做用泥灰来漫房子啊？有没有做装修？哎，那个杨弟兄，你做装修的、啊？什么叫做漫房子啊？用泥灰漫房子啊？啊，对对对，这个漫房子啊，就是劈灰。就是劈灰，我今天在教你属灵的劈灰。我跟你讲啊，这些墙啊，都是灰板，灰板就是4×8，对吧？灰板就是4×8，所以它有好多块的灰板。你灰板呢，放在一起呢，它中间会有空隙。你怎么弄呢？你要劈灰 ，plaster。 PV 的英文啊，就是把它厚厚的涂抹。弟兄姊妹，我们大会有问题有难处的时候啊，我们要用圣灵啊厚厚的涂抹，把这些间隙啊涂抹掉。因为那块石头挖出来啊，新的石头放进去有没有空隙啊？空隙可能大可能小，就要劈灰。杨弟兄就是要劈灰，把这些间隔啊用这个 plaster 劈灰，漫过这个房子就像新的一样。因为你劈灰了以后呢，干了以后再用油漆刷过，你看看你能够看到它接缝的地方吗？你看不到。所以呢，召会啊永远是生命啊胜过死亡，你要不断的生命的供应，不要一直注意这些难处啊。拿挖出来的石头呢，很容易被这些新的这个石头再补起来，灰再漫过去，这个就看不到了。好，43节。好，所以这个44节，这个祭司已经是第三次去看了，你不是只是听了，你要本人都要去的，啊，好。是
要进去查看，灾病落在房子里发生，这就是防备恶灵的麻风，防止失火的地
图。好，45节。
他在说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挪走，会你都看到城外一无一处。
这个是最不好的一件事情，这个恶性的华风搞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已经没有救药了，房子必须要拆毁。希望呢，我们保守我们的召会啊，是积极的在往前，能够灰能够漫过去，然后呢，弟兄姊妹能够在里面享受召会生活，享受主，让主得着敬拜啊！不要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房子被拆毁，那就被拆。好，这个那48节。这个其实这一组经节啊，是之前的经节。你卖过了房子以后，看见这房子是洁净的，啊，这个灾病就消除了，召会再就继续再往前去，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洁净了以后呢，还是要回头，我们再用刚才这个洁净所交通的，还是要用这个火鸟，两只火鸟。香柏木、牛膝草，还有朱红色线，我想这朱红色线是把这几样东西把它捆在一起，啊，在做什么？在做洁净的工作。所以这个洁净的工作是不断的继续，直到主来，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圣经可以说非常的宝贵。好，我们再读这个50节。好，51。把香柏木、牛膝草、
朱红色线和火鸟都扔在被宰之鸟的血中与火水中，用以撒房子祭司。
为什么要撒祭司呢？完全的洁净。好，52节。好，我们最起码经过今天的聚会以后呢，我们要什么来洁净房子、洁净召会呢？鸟血、火水、火鸟、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线啊。那这个呢，可以说是神这个救恩呢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深广，可以应用到我们召会生活，不仅是个人的方面，团体的方面啊。所以呢，讲到这个房屋呢得洁净。这个就是传染方面，这还不是从个人里面。当然，因为个人里面有背叛的因素，那外面的环境呢，被传染，就是需要有这些洁净的这个工作，祭司洁净的工作，啊，好，所以呢，53节说，你要把这个火鸟到城外的田野，就像他刚才所交通的，这样子，这个房子啊，为房子遮罪，房子就洁净，召会就洁净了。希望这些话呢，提醒我们，我们不仅有个人方面。我们也有团体的方面啊，谢谢主，弟兄
姊妹可以分享他们的看法。